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30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特朗普在南北韩边界会见金正恩，成为首个是在任的美国总统踏入北韩的领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特朗普总统刚刚跨越了边界线，这个是第一位美国总统访问北韩，他相信单单是这个行动本身就显示出他愿意排除万难，并且开启一个新的未来。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this is my honor. I didn't really expect it. We were in Japan for the G20. We came over and I said, hey,
特朗普說他只是想說他很榮幸，他之前是沒有期待這個事情是會發生。他說一系列的事情是取得進展，建立了很好的友誼。他要感謝金正恩，這次的通知的時間是很短，他要感謝金正恩。而另一方面就是特朗普說，美國和北韓將會重啟去核談判，但是將會維持對北韓的制裁。美国两党的参议员反对解除华为禁令，中国战机低空飞越加拿大军舰。今晚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6月30日星期日在南韩非军事区的板门店边境村会见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总统跨越边界线，成为第一位踏上北韩领土的美国在任总统，从而开创了历史。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特朗普总统刚刚跨越了边界线，这个是第一位美国总统访问北韩。他相信单单是这个的行动本身就显示出他愿意排除万难，并且开启一个新的未来。
I just want to say that this is my honor. I didn't really expect it. We were in Japan for the G20. We came over.
而特朗普就说他只是想说他很荣幸，他之前没有期待这个事情会发生。他们在日本参加 G20 峰会，他们来到这边，然后就说他想跟金主席是谈下，他们就进行会晤，跨越边界是他很大的荣幸。一系列的事情是取得进展，建立了很好的友谊。他要感谢金正恩，因为这次的通知的时间是很短。过去踏上北韩领土的美国总统都是在卸任之后去的。卡特和克林顿两位前总统都是在离职之后去过北韩。克林顿曾经在2009年8月访问北韩，卡特在1994年6月和2010年8月是去北韩两次。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去过北韩的美国前总统到现在只有这两位。特朗普和南韩总统文在寅2019年6月30日在飘扬住美国、南韩和联合国旗帜的北韩观察站是观看了非军事区。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30日星期日在南韩非军事区的板门店边境村会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后表示，双方同意指定各自的团队重启今年较早时候陷入停顿的去核谈判。不过特朗普说，美国对北韩的制裁继续保持。特朗普和金正恩原本预期几分钟的谈话变成长达50分钟的私下会晤。特朗普在告别金正恩之后对媒体说，未来2到3个星期内双方的团队将会会面，讨论出一些细节。他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全面的去核协定，但不会寻求速度，目标是要做好。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说，特朗普表示针对北韩的制裁目前继续保留，不过他看来没有排除减少制裁的可能性，作为未来双方谈判的一部分。特朗普说，在谈判过程当中的某个时刻可能是会发生。特朗普还向记者透露，他在与金正恩的会晤当中提到金正恩访问华盛顿的想法，他对金正恩说，在适当的时候他可以访问美国。特朗普补充说，他当然可以发出邀请，在某个时刻将会发生。在首早前，特朗普在金正恩陪同下跨越边界线，成为第一位踏上北韩土地的美国在任总统，从而是开创了历史。而另一方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北韩和美国领导人在南北韩边界握手意义重大，意味是了结了历史的旧账，并且说他和特朗普有着很好的关系。他说，如果不是因为关系好，他们就不会进行这么突然的见面。 根据媒体报道话，美国两党重量级的参议员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真的解除华为采购美国产品的禁令，就将会严重影响美国改变中国不公正的贸易行径的能力。共和党参议员努比奥誓言，如果禁令是解除，就通过立法重新恢复，让总统无办法否决。特朗普29号在日本会晤习近平之后表示，将在不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允许美国公司向华为继续供货。而消息是立即引发部分美国参议员的关注。美国国会山报的网站报道说，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29号发推文说，华为是我们能够让中国公平贸易的少数有效的杠杆之一。如果特朗普总统好像他似乎正是做的这样退却的话，将会极大削弱我们改变中国不公平贸易行径的能力。而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努比奥在29号就发表推文说，如果特朗普真的取消华为禁令，他预计参议院会以绝对优势的票数通过议案恢复华为的禁令。他在推文当中说，如果特朗普总统以价出售了是最近对华为实施的限制，这样他们就必须要通过立法来到恢复那些限制的措施。根据媒体报道说，中国战机本星期在东中国海上空是低空飞越正在国际水域航行的加拿大军舰。中国的军方就承认曾经全程监督穿越台湾海峡的加拿大舰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6月28号报道说，这艘加拿大军舰是里贾纳号护卫舰，6月24号正与一艘的补给舰在上海以东的国际水域航行，被两架中国苏-30战机是低空飞越拦手。同里贾纳号护卫舰舰长取得联系的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的研究员费舍在研究所网民的网站是发文说，一种可怕的俄罗斯制造的双尾翼攻击机在距离舰首5-300米的地方是呼啸而过，离水面大约300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长期失踪的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专程来到香港参加七一反逃犯条例修法大游行，以亲身经历支持香港人的诉求。另外，中国再次强调解决人民温饱是最大人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6月30号星期日下午，设在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举行记者会，会上中国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向中外媒体介绍了这一次来香港的目的和初衷。他说，
我是十年没有回过国，这我第一次踏入到香港的时候，我非常的酸楚，这是我十年来离我家最近的。
耿和说，他是十年没回过国，他第一次踏上香港的时候他非常酸楚，这个是他十年来离屋企最近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他看不到他的家人，他也没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来香港坚定支持反送中这种游行。中共就是要改变香港的政治体系，反送中如果没有坚持下去，就会影响香港人，就会影响在香港住的人，好像他们这些受到政治庇护的人，法轮功和基督教信仰的人，所有的人大家都会被遣送回国，引导回国。资料显示，高志成，中国律师，1996年起执业职长期替弱势群体维权，曾经代理多宗民众维权案件控告地方政府，曾被中国司法部选为中国十佳律师，不过后来又遭受当局严厉迫害。高志成曾三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是2007、2008和2010年。2016年高志胜秘密出版2017年起来中国，书中记录了他被绑架、囚禁、酷刑情况，2017年8月失踪至今下落不明。耿和说，高志胜这一次失踪迄今已经长达686日。耿和和小孩子后来逃离中国，后辗转来到美国获得政治庇护，但是作为中国通缉犯，他有家归不得。近日维权律师黄全章的妻子李文竹刚刚见到失踪的丈夫。耿和说，他以李文竹这样的维权律师家属要现身说法，告诉香港人和世界人听中国司法制度的现状。
高志胜律师的太太 耿和女士哈、
大家好。
她是昨天来到香港，她是非常低调的，来到之后才公开。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何俊仁律师话，高志成的太太耿和女士琴日6月29日来到香港，她是非常低调，来到以后才公开。何俊仁话，佢刚刚听到从美国来的一个学生领袖被卡住了，不能够入嚟香港。好显然，前来参加香港七一大游行的，除了香港居民外，还有对中国大陆政治和司法制度有亲身经历的大陆人士，他们试图冲破障碍，将香港人对逃犯条例修法的恐惧具体化，而不只是进行一般推理。有关这一次入境有没有曲折，耿和对美国之音说，他很幸运同住一批学生入境的时候没有受到盘查，他是从美国启程经日本进入香港。中国国务院6月27日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成功使7亿多人口摆脱贫困，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还将在2020年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每当中国人权纪录受到批评，中国总是说生存权、发展权是最大的人权。在另外一方面，七一大游行前夜，特区政府强化了7月1日举行升国旗场地四周的维安，部分地段很快将实施戒严。特首林郑月娥消失10多日后，据报7月1日将会首次在升旗活动中露面。有消息说，要求林郑月娥落台的抗议者将在举行升旗典礼的现场附近集结。星期日晚上的另外一场活动是悼念迄今为止因与反送中有关而死去的两个人。最新这一名堕楼而死的是一名女性，公众发现她在死前留下了反送中要求林郑月娥落台的文字。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冇几耐之前发生在香港的百万人反送中游行期间，台湾人为香港人提供了最及时亦都是最大声的支持。在香港人为他们自由和法治受到蚕食而纷争的时候，台湾人享有的民主和自由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台湾作为亚洲民主的堡垒已经是坚不可摧。香港人的抗争令到台湾人感受到他们的民主生活正是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今天的威胁已经不单止是飞弹和战机，而是同样威胁着美国等西方国家民主的虚假新闻和民意操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在台北报道。
蔡英文总统6月20日在面书上发文说，台湾是民主国家，他们终结了威权统治，解除了党禁、暴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是台湾人最珍视的价值。但是蔡英文再度提醒台湾人，一段时间以来，来自境外的手或者通过制造错假信息在网络媒体散播，制造他们内部的矛盾对立，或者以各种的方式控制媒体，操弄舆论，使台湾社会陷入纷扰和分裂。中国对台湾的统战工作看起来已经更为复杂，花样和形式亦都是前所未见。正如蔡英文所说的，除了网路和媒体，各种统战渗透更是无孔不入，好像是统战团收买村里长到对岸担任要职等层面。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带来的焦虑， 蔡政府特别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提出三道防护网，要求国安团队、行政院要加快速度完成法制化的工作。台湾政府和主要民主国家亦都启动了有系统的合作，共同防堵来自境外的不当渗透与介入。蔡英文在面书上发文前一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国家安全法的修正案。几个月前，台湾的刑法和国家机密保护法亦都做了修正。迄今，台湾已经完成了国安三法的修法工作。蔡英文披露，去年台湾法务部调查局侦破了52个和国安有关的共谍案件，涉案者174人。政府还修正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规范中资在台的投资以及两岸政治的协议，应该经过国会与人民的同意。
目前立法院仍然是在审议针对境外势力渗透与介入媒体的修法。5月10日，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和北京日报合办的第四届两岸媒体人北京峰会，由65名台湾媒体人参加，而经媒体流出的中国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致辞，在台湾引起了一片哗然。汪洋对参加会议的台湾媒体负责人说，媒体有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社会责任，要协助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据媒体报道，汪洋在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口气十分之狂妄，声称美国70多年前支持国民党军队，洋枪洋炮都未有挡住共产党，现时还有勇气再为是台湾和中国打仗。蔡英文谴责汪洋的讲话，说在讲话正式由中国对媒体施加压力的情况，对民主、新闻自由、内政有很大的干扰。台湾有着亚洲最自由的媒体环境，摆脱了威权政治干预的台湾媒体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利益引发了台湾安全争议，自媒体当中大量的虚假信息渗入台湾社会，对民主社会形成了潜在的侵蚀威胁。5月2日，台湾立法院一个关于中国假信息的质询会是掀起了一场风波。国安局的官员在对立委作出业务报告的时候表示，中共对在台湾的大陆媒体以及是同路媒体提供了特定报道内容以及是方向，散播分化台湾民众向心力的争议信息，导致其他的媒体跟风报道。国安局副局长陈文凡说，涵盖电子平面媒体以及网红的同路媒体问题确实是存在，不用怀疑，但是他拒绝公布他所讲的同路媒体的名单。在6月23日，由公共网络红人标刊馆长陈之汉同时代力量王国昌共同发起的反红色媒体集会，吸引了来数万名的支持者，支持者大多数为是年轻人，他们冒雨从台湾各地赶到台北总统府外的海达格兰大道，表达了他们对中国通过所谓的红色媒体干预台湾政治、侵蚀台湾自由以及民主价值的抵抗。高女士和一群50多岁的同龄人搭乘了大量的大巴，从高雄来到台北参加反红媒集会。谈及到驱使到他参加抗议集会的原因，他就说他们是有知的责任，这个就是要报道真实，因为他们有些时候用压迫或者比较强势的方式去要占有台湾。集会上面的演讲者毫不避讳地将矛头指向旺旺集团的中国时报以及是中天电视。旺旺集团董事长、中国时报集团最大股东以及是中天电视的经营者蔡显明当时亦都在汪洋接见的媒体人当中。
中国时报因在一些可能激怒中共的重要新闻的报道中缺席而被指自我审查。6月9日，香港百万人上街反送中成为国家媒体的头条。而鸿海董事长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郭台铭在一个媒体活动中批评中时将反送中放在第九版非显要版面，而将头条留作批评郭台铭。台湾新闻记者协会秘书长陈益能说，来自中国大陆的红色影响确实存在。他说，一些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商业利益导致其进行自我审查。陈益能说，他的财务结构是这样的，他的收入来自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今天要电视台去从事报道中国的什么事情， 做一啲中国唔喜欢嘅报道嘅话，对佢嚟讲系做唔到嘅。6月23日喺海达格兰大道上参加集会嘅年轻人，对中国大陆通过红色媒体干预台湾政治、侵蚀台湾人享有嘅民主同自治，保持强烈嘅反感。一啲人亦都表达咗台湾媒体现状嘅不满。台南一家设备公司嘅主管陈玉全谈及台湾媒体状况时话：，简单嘅状态，其实基本上媒体都会有自律，亦都会有特定嘅立场，这个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违反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有冲突的时候，陈玉全说他认为是应该有管制的。而政府和立法机构针对媒体的动作亦都引起可能因为解决这个困扰而做出有违新闻自由的举动。
总部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亚洲分部的负责人艾伟昂对美国之音说，假新闻是困扰各国的全球性问题，而对于一个民主政权而言，重要的是如何因应。他批评台湾政府在自我保护的时候采取了有腐蚀性的举措。艾伟昂表示，如果台湾政府自行决定那些是正当新闻，这样就是虚假的，或者那些是决定哪一个记者可以或者不可以进入台湾，这样他们就是在做和中国当局做同样的事情。台湾在今年无国界记者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位居是第42位，在亚洲居南韩之后，台湾曾经在过去几年的这个排名当中蝉联亚洲第一。无国界记者在他们的报告当中表示，台湾鲜有是对媒体的政治干预，这样的干预亦都没有容忍的空间。但是该个机构指出，台湾的记者受困于由松动以及是追逐利润主导的极端媒体环境。在野党国民党则是针对国家安全法修正案将国安维护抗及到网路，质疑法条内容不明确，给予了执政当局扩张解释过大感裁量的空间，恐怕是产生噤若寒蝉的效应。国民党批评民进党政府不惜抛弃过去争取言论自由的价值，透过国家机器肆意干预人民的隐私和言论。建行科技大学企业管理教授颜建发曾经是人民进步党的中国事务部主任，以及是台湾外交部是研究设计委员会的主委。他认为在美欧以及澳大利亚都开始对假新闻采取行动的情况之下，如果国民党是这样做，是不符合大趋势。颜建发表示，中国的假新闻还有泄密或者是偏颇的，但是大家都这样认为的时候，你对这个有保留，可能只有他的支持者会相信，中间选民大概也都无法接受。颜建发说，第五中队有很多的机构，包括很多的媒体都是被收买，所以现时所做的都是有些太迟，其实现时是亡羊补牢。他还说，他是考量当然是传统利益，因为他收了很多的利益，不能够讲是给北京听，这些利益包括是中小企业、媒体，有些学者、科技业可能都是会有。
蔡显明曾表示，台湾不应反中而应亲中。他说反中是威权时代蒋介石的信徒，受反共影响而成。2017年10月，蔡显明曾经在上海的一个两岸关系30年回顾研讨会上对一国两制表示支持。他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这一种浓浓的亲情呼唤，台湾人一定会有感觉。而香港反送中运动给台湾人最大的警示，就是北京当局的一国两制。台湾总统蔡英文多次就反送中对香港人表达支持，亦明确否定一国两制为未来选项。在野党国民党亦多次发表声明，称一国两制不适用于台湾，该党坚持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国民党主要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和郭台铭亦都表示不接受一国两制。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今年1月2日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发表了他上台以来最重要的台湾政策讲话。他警告台湾，任何关于台湾未来的谈判都必须将统一作为最终目标，维护独立的努力可能会面临武力。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了台湾版的一国两制，他警告说，台湾和中国之间深刻的政治分歧不能够成为拒绝统一的借口。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台湾有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体制，中国则是一个高度威权的政府。 一国两制随住香港反送中抗议游行而陷入危机，香港人对北京当局蚕食其法治社会越来越忧虑，甚至失望。这个亦都使到习近平台湾版一国两制破产。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话：这个对于年初提出台湾版一国两制的习近平而言，不单只是一个讽刺，尤其是在林郑月娥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的当日，北京当局却仍在召开推行其一国两制政策的海峡论坛。范世平话：因为你海峡论坛的目的就是要推行一国两制政策。结果同一日，林郑月娥话送中条款暂停。韩国瑜同郭台铭话，他们绝不支持一国两制。咁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在香港亦都受挫，在台湾亦都受挫，我觉得是双受挫。习近平年初发表对台湾政策讲话后，引发分析有关他或者以武力犯台的担忧，因为他可能面对美国不断加大的压力，同时亦都要对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交代。但建行科技大学教授颜建发则认为，动武将会比习近平政敌将其拉下台的口实。更可能的情况是，习近平通过自己控制的媒体比自己找下台阶。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台北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政府情报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表示，中国是美国在网络领域面临的最大威胁，这个威胁的主导力量是中国最高领导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副主任苏戈登在军事出版商6月27号星期四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说，中国依然是最活跃、战略上最影响美国的网络敌手。戈登说，这个领域的对手和竞争者包括政府和非政府参与者，中国对美国来说依然是最活跃的战略竞争者，他们对美国政府、公司和盟友实施网络间谍活动，中国正在快速提升自己的网络攻击能力，改变网上信息，引导中国民众的观点，并可能影响美国公民的观点。过去两年来，美国司法部针对中国的网络盗窃活动提出了多项起诉。司法部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部长德默斯说，在司法部所处理的外国政府主导的网络盗窃案中，90%的案件涉及中国政府行为。德默斯说，从这些案件之中，你可以看到中国有组织、资源配备充足、从上至下的行动，他们使用政府情报机构用来针对外国政府机密所使用的相同工具和技能来盗窃商业机密，以便提升自己的产能。美国国家反间谍与安全中心主任威廉·伊曼尼纳在讨论会上说，北京主导的网络和知识产权盗窃行为不限于商业目的。他举例说，北京当局指导中国学者盗窃美国耶鲁大学一项研究成果，并用于跟踪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活动。伊曼尼纳说，这个是一个习近平领导下的共产党国家，他希望在地缘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成为全球领导者，并不惜任何手段去达到这个目的。他以国家安全部为武器，控制中国所有的商家和民众。在讨论会上发言的情报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官员说，美国政府正努力应对中国猖獗的网络间谍和技术盗窃活动，但希望业界和社会亦都充分看清中国的威胁，并采取相应措施。北京一贯否认当局从事了任何网络攻击和技术偷窃活动， 并呼吁美国和国际社会合作应对网络威胁。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特朗普在南北韩边界会见金正恩，成为首名在任的美国总统踏入北韩的领土。中国承诺放宽或者是取消部分领域对外资准入的限制。六月份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为突出。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019年6月30号星期日在南韩非军事区的板门店的边境村会见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特朗普总统跨越边界线，成为第一位踏上北韩领土的美国在任总统，从而开创了历史。过去踏上北韩领土的美国总统都是在卸任之后去的。卡特和克林顿两位前总统都是在离职之后去过北韩。克林顿曾经在2009年8月访问北韩，卡特就在1994年6月和2010年8月去北韩两次。特朗普会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后表示，双方同意指定各自的团队重启今年较早时候陷入停顿的去核谈判。不过特朗普说，美国对北韩的制裁继续保持。特朗普和金正恩原本预期几分钟的谈话变成长达50分钟的私下会晤。特朗普在告别金正恩之后对媒体说，未来两到三个星期内双方的团队将会会面讨论出一些细节，他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个全面的去核协定，但是不会寻求速度，目标是要做好。而另一方面，特朗普是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在6月30号在飘扬着美国、南韩和联合国旗帜的南韩观察站是观看了非军事区。中共当局6月30号承诺，从7月30号起将外资进入船舶代理、城市燃气、电影院、演出经纪机构、增值电讯、游戏勘探开发等方面的限制进一步放宽或者取消。中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星期日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9年版，将对外资的限制投资的清单条目从48条是减到40。美联社报道说，这些市场开放措施的宣布正值美中贸易战拉锯之际，但是都没有直接回应美国对中国偷取知识产权、控制外国公司等方面的抱怨。报道说，商界欢迎这些改变，但是表示对外国公司目前都没有什么影响，他们需要看看当局对这些开放行业的具体规章之后，才能够了解面对已经根深蒂固的中国公司的竞争是否能够盈利。经济学家说，北京推出这些市场开放的措施，既表明中国公司可以竞争的信心，也都显示当局意识到需要引入竞争的必要。此前中国已经承诺放宽或者取消对外资进入汽车、保险和其他行业的限制。中国在星期日公布的一份官方的报告显示，中国6月份的生产指数继续下降。在中国和华盛顿进行代价高昂的关税战之际，这个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星期日发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济指数 PMI 是 49.4%， 同上个月持平。中物联科技资讯部星期日刊登特约分析师张立群的分析说，6月份的 PMI 指数表现是表明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比较突出。分项指标当中，生产指数继续下降，预示制造业增速是继续下行。新订单、新出口订单指数继续下降，购进价格和出厂价格指数较大幅度下降，反映是企业销售形式继续承压，市场是需求不足问题仍然在发展。采购量、进口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继续下降，表明企业信心不足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综合研判，因为市场需求不足导致的经济下行的态势比较明显。负责为2001年9月11号在美国发生的恐怖袭击当中紧急救援人员争取健康福利的领袖因病去世。前纽约市警察局探员路易斯·亚尔·瓦雷斯的家人在面书上宣布，他星期六因为直肠癌逝世。就在本月11号 ,53 岁的亚尔·瓦雷斯和美国喜剧演员和政治活动家乔恩·斯图尔特一起出席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他呼吁延长911 紧急救援受害者赔偿基金的期限。身体虚弱的亚尔·瓦雷斯对议员说，这个基金不是通往天堂的门票，他是为了照顾我们的家庭。他说，你们都说你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他在这里就是要确保他们不会忘记。美国之音的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以习近平为首的北京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之下，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推出的修改逃犯条例是引起极大的争议，是导致香港有两次大规模的上街游行抗议。在展示这个政治的奇景的同时，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还展示出另外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这个就是在这个的互联网时代，中国当局拥有令人惊叹的能力，对香港百万市民抗议修订逃犯条例的消息实行密不透风的封锁，导致大部分中国大陆民众都不知道香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到底中共当局封锁香港新闻是得定是失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共当局所控制的中国官方媒体和必须接受中共宣传部门指令的中国互联网各大门户网站对香港消息的密不透风的封锁，导致一位通过翻墙全程了解香港抗议活动的中国大学生感叹话，他周围 90% 以上的同学和老师都不知道香港发生的事。但是中共当局对香港的消息非常紧密的封锁，亦导致了一种滑稽的局面。中共中央机关部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香港市民抗议活动高潮迭起的时候发表微博，称香港修改逃犯条例是阻止犯罪利用法律漏洞逍遥法外的正当合法的立法行动。香港的抗议是反对派团体在西方的支持下恶意挑事。在中国网民指出，这种讲法一定是胡锡进造谣，因为香港所谓的抗议活动没有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还有中国网民指出，胡锡进所得到的消息一定是来自外国媒体，一定是通过翻墙获得的境外消息，而按照中共的所谓法律法规和政策，这种做法是非法行为。中共当局不断以这个罪名来处罚中国公民。很多观察家指出，随着习近平2012年上台，中共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层层加码，越来越紧。在香港抗议事件的问题上，中共的控制更加是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种局面亦给研究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了挑战，给他们带来新的问题。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科学教授加里金在过去几年里面率领他的团队通过收集海量的数据进行统计学研究，对中共当局的网络信息封锁和控制做了很多开创性的研究，得出很多重大发现。金教授的研究团队的发现包括，中共操控舆论时时不是通过他的网络特工，即是五毛党为公批评性意见的方式来进行，而是用大量的五毛灌水贴插科打诨来转移话题。自从共产党控制的互联网上最容易被删除的贴，不是对中共和他政府或者领导人提出的强烈批评的贴，而是可能导致群体行动的贴。但是在观察家看来，中国网民发出的有关香港抗议活动评论和图片，从各种意义上来讲，在当今中国大陆都不太可能导致群体行动。但是中共当局依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予以迅速的封杀。这种现象是否可以说是推翻金教授和他研究团队得出的研究结论呢？金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他的解释。他说，他们前几年通过观察所发现的规律是，假如事情是发生在中国之外，无论什么情况，网民就这样的事情发出的帖，当局通常不会封锁屏蔽。假如是发生在中国境内，而且与集体行动或者其他为数不多的种类的话题有关，这类话题的帖会明显被删除。现在问题是，中国政府将香港发生的事情视为发生在中国之内还是中国之外？大家知道香港的地位是特殊，中国政府越是将香港发生的事视为中国内部的事，政府做出的反应就越是可能好像是处理中国大陆内部的事。他想这里的问题不是中国当局对香港如此重视有什么神秘之处，而是假如中国政府开始将香港发生的事视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这个就不算是什么神秘，而是表明中国政府开始将香港发生的事视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 中国政府或者打算今后越来越咁样做，大家唔知道。但系佢哋确实有手段嚟到测试呢一点，佢哋可以观察中国政府如何行为。中共当局究竟是为什么对香港市民抗议逃犯条例修改的消息进行如此严厉的封杀？这个问题，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提出的解释与哈佛大学教授加利金有所不同。张立凡说，怕是引发骨牌效应，因为现在中共体制内外矛盾都很尖锐，一个是民众与中共政权的矛盾很尖锐，一个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体制内矛盾亦非常尖锐，显然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赞成继续同美国对抗，这个主要是体制内的财经官僚。你不要看文宣系在那里叫唤得更高调，唱了很多爱国主义高调，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忧虑是这些事实上的真正当家的财经系官僚，他们知道中美贸易战后果的严重性，但是在高压之下，他们只能够委婉的发言。北京现在这样封杀，其实就是因为无切，就是说过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现在是头痛亦掩着嘴脚痛亦掩着嘴，就是不准你讲说话。他担心的就是民间的舆情一旦爆发起来不可收拾的话，体制内外一起行动，可能就对现有的体制形成冲击，特别是香港这样的先例，可能亦激励大陆人民去争取自由的冲动。他想这个可能是中国官方最不愿意看到的。哈佛大学教授加利金说，中国当局对中国网民的言论封杀行动是史无前例，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府封杀公民言论的行动。这种行动造成一种非常富有反讽意味的效果，就是中共政府本来是希望通过封杀话题、封杀网民的言论来维持政府运作的不透明，从而为政府的独断专行保留最大的回旋空间。但是中共政权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的网络言论封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导致中共政权成为全世界最透明的政权，因为全世界各国政府领导层正在想些什么，各国公众一般来讲很难知道，但是中国政府领导层正在想什么，想通过中国政府对网民的言论封杀清晰地展示出来。既然中共当局、中国政府对网民的言论封杀时时是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为什么当局还要如此不遗余力的封杀？金教授的解释是，我们可以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目标看来是政权安全，这里所谓的安全意思是他们自己不会被自己人民加害。假如你掌管中国，你的权力比美国领导人掌管美国的权力大得多，比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和最富裕的人的权力加起来更大，你可以为所欲为，你有什么要担心的呢？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当然是比你的好日子继续下去，你怎能够做到这一点？你要担心什么？他们不需要担心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不会打入中国，中国有核武器，要打就会有战争。既然是这样，他们担心什么呢？他们需要担心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人民，这个真正的担心所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盘，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拉开了帷幕。几百万人失去工作，成千上万人失去住所。在这个之后的几年里面，这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尝尽贫穷的滋味。工人因为工厂倒闭而失去工作，企业主买卖关张，有些甚至连自己的房屋也保不住。农民与下跌的农产品价格与自然灾害抗争，并失去土地。但是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受到连累的并不单止是美国人。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这一场后来演变成大萧条的经济危机。约翰·斯坦贝克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曾经这样描写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那个是一个很坏的问题重生的时期，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过这样的十年，没有过过十年间在这么多的方面发生这么多事的先例，猛烈和动荡的变化不断发生，重新塑造美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亦重建了美国政府。 呢位196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说，股票市场崩溃之后，工厂、矿山和钢铁厂通通关门，然后人什么都买不起，连食物都买不起。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一位失业的汽车工人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天还未光，我们就出发去雪佛兰汽车公司找工，而警察已经在那里了，他们向我们挥手叫我们走开，他们说没什么可以做的，没有工作，没有工作。于是我们在大雪中慢慢离开，去道奇汽车公司的就业办公室找工。一个高大肥胖穿着厚重大衣的人站在大门口对我们说，没有啊，没有啊，这里没有工作啊。一位德克萨斯州的农民失去自己的农场，全家搬到加州去找工。他说，我没办法给小孩哥上学，因为他们没有衫着。这一场经济危机开始在1929年10月股票崩盘。危机第一年，美国经济只是缓慢下滑，但是1931年和1932年经济急速下滑，到1932年底，美国经济几乎完全崩溃。在股市崩盘后的三年里面，美国生产总值下降了将近一半，普通美国人的财富亦大幅缩水，比25年前还低，20世纪20年代积累的财富完全消失，失业人数急剧上升，在短短四年里面，失业率从 3% 跳升到 25%。 到1932年，每3至4个美国人之中就有一个在找工作，而这些失业数字还未计算农民，这个是因为国家种植粮食的人在大萧条时遭受严重的损失，特别是在奥克拉荷马州和德克萨斯州。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那里的农民收入下降，后来又赶上自然灾害，连续多年几乎没雨落，大地干涸，风一刮就黄沙蔽日。一位奥克拉荷马州的农民后来回忆地说，严重的风沙迫使一些农民离开，但是我们家没了，我们为生存而坚持，即使风沙严重，我们仍然在地里面播种，但是我们没有收成，连续五年我们年年失收，生产下降，失业率上升，人上街乞讨。但是大萧条的悲剧还不单止这样，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没有为银行储蓄金提供保险，因此当借款人无力偿还贷款的时候，银行开始相继倒闭。1929年，美国659家银行关门，存款总额达2亿美元。第二年，倒闭银行数量增加了1倍，第三年又增加1倍，几百万人失去存款，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不单止使很多人失去土地、企业、房屋和存款，还引起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全国各地的医院里面都住满了病人，这些病人主要的病因不是吃不饱饭。纽约市卫生局发现，该市每5个小孩子之中就有1个要挨饿。据报道，在美国一个煤矿产地的学校里面，99%的学生体重偏低，一些地方还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人的居住质量亦在下降，亲戚逼在小的屋或者小公寓里面一起负担房屋的开支， 好多人无家可归，只能够住在大街上、公共交通车上或者火车上面。1931年，芝加哥一个官员报告说，有好几百名无家可归的妇女瞓在芝加哥市的公园里面。在很多城市，无家可归的人用一切他们所能够找到的材料自己起屋，用空箱或者金属片在空地上面盖窝棚。人将这种临时性的小窝棚区称为胡佛村，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今天的惨境是胡佛总统造成的。被迫睡在街上的人都是这样想，他们睡觉的时候身上盖着的是纸片，他们将这些纸片称为胡佛毡，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就将他们空空的裤兜称为胡佛旗。人责怪胡佛总统没有尽力帮助他们。其实胡佛为了改善经济状况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他反对给联邦政府为人民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他拒绝使政府入不敷出。胡佛对全国人民说，经济衰退不能够通过立法或者行政手段来治愈。很多保守的美国人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几百万危机抵饿找不到工作的人就不是这样想了。他们指责胡佛不关心普通民众。阿拉巴马州的一位国会议员说，在白宫有一个人，他关心有钱人的财富，不在乎穷人的肚饿。大萧条在持续，当然亦有一些幸运的美国人保住工作，有足够的钱享受低价产品。很多人向需要帮助的朋友伸出援手。几年后，约翰·斯坦贝克这样写，现在说我们几乎没有工作似乎不是太合适，因为当时完全没有工作。但是他跟着又这样说，我们有大海，有菜园，可以靠天食天，几乎没有什么小偷，因为我们不必去偷什么东西。他解释说，农民卖不去他们的产品，所以就将所有的水果蔬菜都拿出来送给人，你拿得多少就可以拿多少。经济危机之中，另外一些人就组织抗议胡佛政府的经济政策。1932年，很多退伍士兵聚集在华盛顿，要求政府为他们提供帮助。他们之中的8000多人在白宫附近建起美国最大的胡佛村，最后联邦军队武力赶走他们，并且烧毁他们盖起的窝棚。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要开车去接李华一起去上堂，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Get it together 以及 Tough。
Hey, Li Hua, you're not ready for school. We need to go now. It's already 8:30.
Larry, 点解咁早你就嚟噶？而家几点啊
？Get it together, Li Hua. It's already 8:30. We need to leave in 15 minutes, or we'll be late to class.
Get it together. 将咩放喺一齐话？你喺度讲咩啊
？I said get, G-E-T, it.Together, T-O-G-E-T-H-E-R. That means get organized. Focus on what you need to do.
Oh, 你是说要我赶快准备好翻学。Get it together. 就是要人提起精神做应该做的事。那除了这个之外， Larry, get it together 还能够用在什么场合啊？
To get it together, or get one's act together, can also mean something very general, such as arranging one's life for the better.
哎呀 ，get it together 可以指准备去翻学，又可以指将一个人嘅生活安排得好好。 Larry, 这个听起来好复杂，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Here's an example. After finishing college, I didn't work hard to plan for the future for several years. But finally, I got my act together and got accepted into graduate school.
大学毕业之后，叹翻几年，没长远打算，在年轻人里面都是很平常的啫。不过你们这些在美国出世的人真是幸福了。如果在中国错过一次机会，以后恐怕就艰难了。
That's right. Here in the U.S., people usually have several chances to get it together. One of my friends almost failed his first semester of college, but he got his act together, and now he's a PhD candidate at Yale.
哇，你个朋友真系个好榜样啊！大学第一个学期差唔多唔合格，而家居然系耶鲁大学嘅博士生啊！但系有啲人犯咗错，一开始失败就好难再振作起嚟噶啦。
Right.Right, enough talking. Get it together, Li Hua. If you're not ready in 10 minutes, I'm leaving.
好了好了，不要催我了，再给我5分钟。
All right, let's go, now.
等等，还没走得啊，我还没吃早餐啊。
Well, that's tough. You'll just have to wait until after your first class to eat something. Now let's go.
Tough? 你叫我坚强点，即是叫我挨饿啊？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 When I say that's tough, T-O-U-G-H, that means too bad. Sometimes you can just say tough by itself. Anyway, it's too bad that you can't eat breakfast, but we have to go now.
Oh, tough 就是指冇办法，咁你就忍下啦。哎 ，Larry， 你真系唔讲道理啦。
That's right. It's not very polite to say that's tough when someone complains or has a problem. Usually, when you say that's tough,It means you don't care about their problem.
原来你真是一点都不同情我的。That's tough 不是挺礼貌的用法，表示你根本不在乎人家的问题。哎呀 Larry， 我们可不可以至少去麦当劳买点东西吃啊？我这样肚空空的上堂都不专心了。
That's just tough, Li Hua. We don't have time to get you breakfast. You should have gotten up earlier.
但是起得晏又不是我的错，是我闹钟坏了而已。
Tough. I don't care why you're late this morning. I just want to get to class on time. Let's go.
你真系一啲同情心都冇啊！我唔单止冇食早餐，连今日上堂要用嘅材料都未睇啊！
Tough. You could look at your notes in the car. I'm leaving right now. You'd better come with me if you want to ride to school.
好啦好啦，我嚟啦。哎呀，我真系好肚饿啊！
Tough, Li Hua. If you just get yourself together, this kind of thing wouldn't happen.Let's go.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get it together， 亦可以讲话系 get one's act together， 意思咧就系打起精神做好应该要做嘅事情。而另一个常用语就系 tough， 意思咧就系情况就系咁样，冇办法改变啦。呢个并唔系一个礼貌嘅讲法嚟嘅，就表示你对其他人嘅困难咧系并不在乎。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